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没有想到五年后的今天，我会站在这里呀，能够来以神的话来跟你们分享。我踏入这间教会城市化研浸信会是在五年前，那时候我刚刚在马圣，第一年我在吉隆坡浸信会实习。好，那时候 Pastor Sunny 就带我来看看这里的一个堂会哦。那时候进来，没有想到五年后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很感谢神，谢谢教会你邀请我，感恩。我是从北部来的，我在槟城算是有十多年了，如果扣掉三年在吉隆坡这里读神学有十二年，我本身是阿罗斯大人啊，会讲福建话，广东话就不怎么样啊。啊，那时候来实习的时候，牧师一直叫我唱广东歌啊，所以我唱到我的舌头有点打结。不过现在有进步了，你可以跟我讲一点点的、啊。好，我们这时候今天呢，我的这个讲题是《寄居中有火的盼望》，取自这彼得前书一章一至十二节啊。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时候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恳求你，你打开我们的心，你赐我们悟性，能够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更是求你让我们听了之后，我们给我们力量能够遵行出来，讨你的喜悦，荣耀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你不晓得弟兄姐妹，因为我你们有这个读经前有读讲到之前有读经的那个习惯吗？通常是讲员读的是吗？好，那我就为你们读出这彼得前书这一至十二节。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手上有圣经的，可以请你们打开。我会念出来，我念的版本是和合本修订版，如果你们跟我稍微不同也没有关系。如果可以我念单节，弟兄姐妹在座的可不可以你们念双节，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读哈。那我就从第一节开始，我换一下去和合本，请你们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好，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考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谢谢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有看到第一节，有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有提到一句话，就是寄居，是彼得对收信者的称呼。这群呢收信人呢是分散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我们看这个地图啊，在 PPT 上，这个五个地区呢是位于小亚细亚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土耳其所在啊，土耳其。他们当时候收信的人呢，大部分都是由外邦人所组成，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的人。但是因为他们信了主耶稣，他们成了好像 寄居的人。他们成了神的子民，但暂时在世上分散居住，寄居在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本身当地人，但是彼得称这些信的是一个寄居分散居住的。当我们讲到寄居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时间的层面啊，表示暂时性的住在一个地方。然而彼得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处境的层面。当一个人居住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他要面对来自周围处境的一些压力。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解释，比方说我们国家有很多劳动力是来自于外籍劳工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缅甸，有孟加拉，有尼泊尔，有印尼、越南等等的国家。他们来这里聚集在我们当中，是为了赚取生活的需要。然而他们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难免会面对到从我们本地人而来的压力，好，比如说可能老板会欺压他们，好，可能他们住的地方靠近一些本地人的社区，本地人社区不是很欢迎他，好，会排斥他们，甚至他们也可能会他们的权利也会被人所剥削。他们要很小心在我们这个当中来生活，以免遭受到不必要的麻烦。当他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甚至知道他们有时候没有人为他们发声，他们要忍声吞气，可能要食死猫。就前面基督徒也是如此，当人信主跟随他，愿意为他而活的时候，基督徒人的身份就已经产生了那个变化。基督徒本身是当地的人，但因为信主的缘故变了，变成了一种少数民族，仿佛寄居的人。当一个人信主，就像我们信主，我们跟周围的人的互动产生了变化，因为神的话语重生了我们，我们的观念改变了，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环境、世界，因为我们的观念改变了，那因为我们本身的行动行为也改变，别人看我们也产生了一个变化，甚至有些会对我们有一些的不怀好意，会给我们施加压力，因为我们的改变带给他们不舒服。我们是如此，我们可能会在职场，我们在家庭，我们在朋友圈中，我们的价值观影响了我们。打个比方只有些人刚信主的，我最记得的一些事情就是吃饭前的祷告有些人吃饭前一祷告，他的饭就没有了，因为他的朋友捉弄他他关眼睛，他祷告阿门的时候盘就没有了。甚至可能我家人曾经有说过，为什么你祷告感谢上帝，你不是应该感谢你的妈妈吗？你妈妈在煮饭给你吃。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知道上帝供应一切，一切从神来，我们把最终的感恩归给上帝的时候，身边有人不认同我们。甚至有时候可能我们的生活改变，可能我们说话以前说几句话就会有一些出口出来，就让那个整个气氛很好嘛。有时候在兄弟当中讲话讲一些的口头禅，就气氛会好一点。但因为我们信主了，可能你信主你改变了，你的朋友也许会调侃你，哇，需不需要你要装这样 holy 妹，就是这是一个他们会这么样去看你。甚至有时候当星期天本来是你花时间跟某某人，或者你的时间，或者你有一些钱你奉献，你身边的家人或朋友也许会不认同你，为何你要把钱这样子奉献给教会。我甚至听过一个姐妹我认识的，她说过她十一奉献，她很长的这段时间她不敢跟她的妈妈讲她有做十一奉献，因为她很怕跟妈妈起那个冲突。妈妈是一个很传统 不太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会实际发生在我们身边，这是我们这种以这种寄居身份会去面对的这种处境上的压力，但我们必须要接受它，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当我们有这个心态转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式的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去克服它。我们确实是寄居在这个不信者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知道这是天父世界，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整个操作是以世俗的价值观来运作的。可能这边只讲一个简单，我们知道职场当然有一些的规则，有一些的条规会保护人，但我们知道职场的背后的一个运作原则就是要很以利益为先，这就是一个把利益放在一些其他的公益怜悯之间，这是一个职场上我们可以稍微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按照世界去操作的。但我们在这样子世界当中，我们面对敌意，虽然我们会这样如此，但是主给我们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盼望，活的盼望。这盼望是什么呢？这盼望就是能够得到那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写信给这信徒在试炼当中，他们要把眼光转向在天上的基业，转向将来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需要盼望来坚持生活的，你们认同这句话吗？当人有了这个期待和希望，就会忍耐在生活中前面的这挑战和困难。如一位父母，他答应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很想要读兽医，但是去西方国家很贵，但是只能够去一些印尼这些国家很多兽医的学院去读。但当一个孩子知道，哎，儿子你需要好好的读，这样至少我可以拿你的 SVM 成绩比较理想的达标的拿来去申请，去这个大学申请。那当这个儿子知道，哎，原来我要努力，如果我读得不好的话，也许我要留级，我要在本地再读 foundation， 然后我才用这个 foundation 才能够去申请在国外的这个兽医系。那这个儿子呢，就会有的这个动力，因为虽然学习是很枯燥，可能要温习，要付上很大的努力，但是他知道这个努力是有意义的，是他知道他有一个目标，是让他可以去忍受这个前面的煎熬和挑战。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是神的子民，在地上生活也需要有这个很活泼的盼望。这不是一个很不切实际或者是抽象的事情。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在开始写信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对我们来讲觉得很遥远的盼望，他已经跟那些收信的信徒说，他们是在这个试炼里面，彼得并没有直接给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案，他要他们先把眼光放在这个永恒，放在将来的这个基业，这个火的盼望。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样会有这个火的盼望呢？圣经说第一个我们需要经历的就是重生。主耶稣说过，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唯有重生的人才有属灵的眼光，看见这个永恒，看见这天上的基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信主的，在耶稣里重生，你们是能够看见这将来的永恒。这不是一个眼睛去看的， 而是属灵的看见。我们是透过信心，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个情况，信心的大小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看见。但无论我们信心还在成长中，或是信心比较成熟，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个眼光能够看见。当我们对神的话语都更深入认识的时候，加上我们有信心去持守它，神会让我们看见将来那个基业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使我们能够有这个动力盼望去生活。将来这个永恒包括了一个，就是神为你我预备了天上的这个基业。基业呢，这个字啊，简单来说就是财产啊，或者是继承物。你们是否有看过一个很传统的家庭，特别是在一个家庭中有一个长者，他去世了，他留下了遗产，他分配遗产。身为男的，特别是长子或者长孙，我可以分到比较多，比较大份。我曾经看到一位长孙能够分到一块很大的地，但是女儿和孙女得到的就像一个饼干的碎这样子，差很多的。我在旁边有大概听了这些故事，哎，哇，差这么多，差可能可以说是可能99:1%这样子。那我们看到其实人可以继承财产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也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想更深的一步，我们能够继承从神而来的这个产业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其实我们看到地上的产业，如果我们想到如果我的父亲或者我的祖先留下产业给我，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会尚且会有这个羡慕。但神要给我们的岂不是更好的吗？那我讲了产业，那到底天上的产业基业是什么呢？那当然圣经里面它没有在一段经文全部列完，但从圣经当中我这边抽了一些可以让弟兄姐妹可以稍微有一些的理解的概念。当然不能够说得太细，因为这是一个很多东西可以讲，因为时间的缘故。那这几个是给大家看看的。当中最重要神给我们的这个基业，当然最基础最根本的就是福音，就是救恩。救恩就是包括了一切的一切。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坦白说我们就拥有了神要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第一个我们讲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我们不需要面对罪的审判，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将来我们要承担的罪行。这是第一个关于到罪方面，我们不会再被控告被审判的。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的将来的这个完全的救恩。第二呢，我们会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会永远与神在一起，我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他，我们也可以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还可以享受与其他时代这个全世界从古到今到未来一切的圣徒里面我们爱里的团契。就像我们很感恩我们可以跟我们爱的弟兄姐妹一起的那种的团契，一种的相爱，一起的扶持，但那时候我们是可以去经历的。而且有人会觉得在天堂很闷，整天唱歌，但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在天国里面是不会闷的，因为我们将会继承天上的城，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主一同作王。这意思说将来的世界是需要人管理的，神把将来这个他的国委托了给属他的人去管理。我们继续的在主里面喜乐的去服侍他，去敬拜他。 侍奉他。在世上这个工作，我们想要工作，我们都是很负面的，因为有时候工作是好的，但是因为罪，因为人很多问题的缘故，让我们工作我们不想工作，我们很期待拜六礼拜啊，你们会不会很期待拜六礼拜？还是 很期待拜一到拜五的？因为有时候工作不，可时候不是太困难，但是因为很多的压力，人为的问题，因为人有罪嘛，我们互相影响，我们有时候不想做工，但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工作是很有福的，是美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城市，我们都是在城市，大城市劳碌赚钱，我相信岂不是就是为了未来吗？有更美好的生活，相信有些当中已经上了轨道，也希望大自己可以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喜乐地过每一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们所渴望的每一件事未必我们都会得到。我们知道在这世上你所想要的所期待的不一定会你会得到哦。我也期待说我是很安详的在世上就睡了就可以离开了哦。哦，有时候会跟我的太太师母有时候会谈一些，哎呦，如果我能够躺着很平安的走，我不要好像中风，我不要好像得了什么病，不又不死又死不去又半天掉，我又不想。当然其实想是这样想，可以跟神祷告，但是神会不会应允只有看他的恩典怜悯。但是即使没有，上帝也会给我恩典去度过，然后也是一个给我一个预备我的心，诶，将来上帝会给我这个复活新的身体，这是一个预备我的心去面对这真实会发生，将来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死亡和身体衰退的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活的盼望所给我们的一个预备和动力，去面对将来会临到那我们不想要面对的事情。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要很愁烦哦。有钱的人很有钱，他们有他们的愁烦，已经够烦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有我们的烦恼哦。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个盼望啊，我们还要付上更多的代价啊，跟随主，我们要服侍，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要为主而忍耐。但如果我们没有盼望，其实我们过得比他们，你觉得会好吗？其实更不好的，更枯燥，更没有喜乐。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眼前，哦，我是为了，哦，牧师叫我做服侍，我就服侍，但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服侍对我的生命，对我们的永恒有什么意义，那我们会做到很辛苦，因为我们是为人做，为了满足人的要求。那当我们停止体验，我们没有再去想福音是什么，诶，耶稣这个神的话想改变我，我没有很久没有感觉到，诶，福音很美好，我知道我是基督徒，诶，我信福音啊，就这样子，但是心里面没有那种的满足，那种的感恩，诶，可能很久没有去思考默想了。我们也很难很困难的去跟人家分享说，诶，信耶稣真的很好，诶，信耶稣你要来信主，我们觉得很勉强，我们的面子有时候很难放得下，我们怕人家拒绝我们，这是也是一个情况。我们爱自己的面子，我们过于爱人的灵魂了。当我们不觉得主耶稣的称赞有很可贵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在我们的生活职场中按照神的话去做，特别是人看不见的，你忠心去做，我们有时候会很难坚持，因为人看不见，人不会称赞我们嘛。但是我们私下做的，按神的教导去做，行事为人，神看见，那我们知道神会纪念我们，是不是会让你我更有动力的去坚持呢？去忠心呢？ 过后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他继续提到这个试炼啊，讲到试炼，我们身为基督徒试炼是难免的。彼得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在实际环境我们知道基督徒所面对的试炼是各方面的，但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其中一种试炼可以来自年龄或和我们的人生阶段。当人不同年龄的时候就会面对不同的试探，步入中年的人啊，我也是很靠近啊，40岁的话是算步入中年，我还有两年我就要到了，就会进入一个充满试探的一个阶段。这时候的身体开始衰退啊，啊，女人的这个容貌美貌开始慢慢不如前，皮肤也开始松了，我的头发也白了，男人的体力开始会衰退，可能自己很自以为好的体力精神力量可能慢慢我们会感觉到，哎，真的不如以前了，熬了一天要休息三天。那在事业方面，40岁好像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没达到什么样伟大的成就，我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做得到。家里呢，儿女在可能已经步入了中学阶段，哇，给了你很多的困扰啊，很难跟他沟通啊，他们看的那些 TikTok 也不走，他怎么好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看，很不容易理解，甚至不听你说的，甚至不会顺服你。生活中其实这种的阶段，这种试探其实会失去了一种的安全感，失去了一种的满足感，这时候试探就会来。有人会有试探说，我要满足我自己，我要让自己开心一点，我要做某某事情。可能有些人就花了很多钱去投入在一些嗜好，可能有些人投入了很多钱去保养他的身体。我们可以很正确的照顾我们的身心灵，但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如果我们只顾满足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这种的欲望，其实并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在这种的一个试探当中，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是一件挑战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要把这个优先次序，也许平时我是以家庭或以我的我会看顾我的，很照顾我的家人，但因为这样子我没有这安全感的时候，没有这种满足，我想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呦，我要换一个工，我要重新冲再冲，但是家里或许真的是有需要他去照顾的儿女花时间，但是因为自己心里面的想要这种的满足感得不到的时候，哎，我想走掉，我想换另外工作，我想为自己在打拼，看能不能够冲上一个高峰。这里换工不是错，但当我们把优先秩序自己的欲望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怎样都要满足他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个是否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们自己比较多。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挣扎当中是一个很煎熬的，我们要顺服主，主有时候会告诉我们，你要把他的事情，神的国，神的一放所谓，你要把人，你家人，你的责任放在更前面，是一个很挣扎，我们甚至很忧愁。当身边的人不认同你的时候，特别是你亲爱的家人，你会觉得他在冒犯你，你会觉得很忧愁，因为我们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但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忍耐，因为这个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暂时的，很重要的一句，这是一个暂时，我们要忍耐过去，这是我们信心成长必经之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成长是轻松的，成长需要经过试炼才会达到，就好像一棵在烈日下成长的树那一样。虽然我们会忧愁，但是 很奇妙的是，彼得吩咐信徒要为试炼而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信心经过考验后会更纯净，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镜子更显宝贵，可以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称赞、荣耀和尊贵。其实我们的主很看重我们内心的这个生命品格哦。当然做成主耶稣看重，但他更看重是我们内在。唯有在考验中，人的内心的私欲就会显露出来，但这个考验能够把私欲除去。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有些一些侍奉神的年轻人啊，我们看观察到很喜欢音乐，好，有些是喜欢透过音乐来敬拜，因为也是可以用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但我们有时候会去思考，有时候我们人有一个心要侍奉神，有时候难免也会掺杂了自己的一些的想法啊、意念。因为我很想要玩吉他，很想要打鼓，我想要在这方面可以有一种表现自己这样的一种的意念在里头。但是当中也有想要爱神，但是经过一些困难，可能有些人弟兄姐妹会有一些评语，弟兄你打的那天打的不怎么好啊，你打了跑拍，也许会让那个服侍的人会感到很不舒服。但是在这样子一个不舒服当中，他依然坚持下去的话，这可以表明他的侍奉是真的是为了主而做的，他愿意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忧愁，但他的爱主的心就更纯净了。他侍奉神不单单只是因为兴趣而已，而是真的出于一颗愿意委身为主付出的爱主的心。同样的，我们试炼后的信心，我们在那一天末日的时候，耶稣会称赞我们。为何主的称赞是我们的这个力量和盼望呢？主的一句话称赞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样的吸引呢？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想到，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能够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这里我们可以思考，就是因为耶稣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其实我们是应当要灭亡的，但因为他的十字架，他承担了我们的刑罚，他为了我们面对了他不该要受的羞辱，他甚至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抵挡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牺牲了，他还没有期待等我们回应，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这位主是很爱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就人们，当我们越多的思考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珍惜他的爱，我们也更能够去爱他。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看重他怎么看我们。就姐妹，这个东西不难明白，当我们身边有所爱的，或者你的另一半和你的儿女，虽然我们不让他们的眼光挟制我们，但是我们自然我们也希望他们对我们是一个有好的眼光，他们是会说，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是很好的。当我们听到这样子，我们是一种很大的一个鼓励跟安慰。同样的，若我们爱我们的主，当他这样称赞我们的时候，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忠心了，你做了一生做了讨大喜悦的事情，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事。而且不单是这一方面，我们因为耶稣的身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那位至高的君王，他的称赞是何等的有光荣啊。如果我们在职场，或在你们在学校，或者你们学音乐，你们 得到一个有权威的人士或你们的上司一个很诚恳的认可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满足的一件事情，很开心兴奋满足主啊，就是这种情况。同样的，如果我们可以得到我们主的称赞，那是何等光荣的事情。弟兄姐妹，主耶稣的称赞和他从何而来的这个尊荣，就是我们在试炼中信仰的这个动力。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真实的，以往众先知已经查考和证实了，福音也经过了2000年的历史并没有被推翻，经过艰难依然保留下来。耶稣的真实和复活已经曾经受人家怀疑跟攻击，但并没有被推翻，反而被证实他是真的。这一切的证据和以往圣徒的见证都是遗留下来给我们的属灵遗产，成为我们的见证和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如果你在试验中，你在跟随主当中，你灰心了，或者是你的信心冷淡了，你要把你的眼目重新的转向这活泼的盼望，求主加添你的信心还有我的信心，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看见，重新有这信仰的动力。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信仰失去了那活力，我自己也经历过，有时候我们有很有知识，我们有神学，很有很强的知识，但是我们的情感好像出不来，我们对人的爱的火热的心出不来，我们传福音的热忱也出不来。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反？我们可以思考，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看重这个永将来的盼望？只有这个活的盼望，我们的信仰才有活力。如果你要有活的信仰，你必须要有活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求您加添我们心里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有信心看见永恒，好让我们带着活泼的盼望来生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爱心冷淡和信心软弱中被您更新，使我们的信仰再次有活力，能在我们生活中见证福音，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人家认识你，成为恩典的媒介。我们将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